大家好，欢迎来到知行小酒馆。这是一档由有知有行出品的播客节目，我们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我是报幕员一只羊。诶，怎么成报幕员了？因为今天这期节目很特别，我们给我们小酒馆的两位人气嘉宾单独组了一个聊天局，有台无人知晓的主播孟岩和起朱楼宴宾客的主播大卫翁来到了我们小酒馆，第一次同台漫谈。在这期节目里，你能听到孟岩和大卫翁的观点交锋，比如咱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想做好投资，有没有必要学更多，学完投资第一课还需不需要去学投资第二课第三课。你也能听到他们最近在生活中的体悟和实践，比如怎么应对在躺平和奋斗反复横跳的内耗状态呢？愿你在这个美好的周五晚随着本期节目放松下来，收听愉快。
你看我给你说一下 我最近玩的这个
啊，
就跟那个顾老师
那个营养师，
哎，然后我带着这个东西，
这是干嘛？然后呢，
这个其实就是扎到里面再测我的血糖，
就是24小时扎在里面。
对对对对，我这都已经扎了多少天了？我看看，
是因为
已经第九天了。
是因为你的血糖高吗？
没有没有，我只是好玩，我觉得它很有意思，我比较喜欢这些比较有意思。
嗯，对，就是对自己身体数据的一些，
对，反正就
统计，
对，就挺有意思的 ，hack 一下。
然后他会，
这个是我中午吃饭，其实我中午吃饭吃的是一个含糖量很低的健康餐。
嗯，
你看，但其实我的基础血糖就
是
从6上升到9点多吧，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比如说我们录完播客再看一下，我估计他就会下降到6、7的样子。
OK OK OK，
嗯，
就是他当时推荐你，
对，
介绍，
其实是那本书里面，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父亲是糖尿病嘛。
啊，
我就
有糖尿病史。
对，我觉得最感兴趣的是，你看从我父亲那个糖尿病身上，其实我就觉得他对这件事情没有觉知。所谓的没有觉知，就是不知道，比如说吃饭啊，吃各种各样的食物，包括喝酒啊、抽烟啊，包括运动啊，这些对自己的血糖的影响是什么。我其实带这个东西就是想建立一个觉知，
更加量化的去了解。
其实不是量化，就是我起码知道，比如说我吃不同的东西，它对我的血糖的影响。
对。
比如说我起码知道了可能我吃完饭40分钟是我血糖的最高峰。
嗯。
我起码知道了比如说我剧烈运动的时候血糖会怎么样。我也知道了我不运动的时候我不吃饭的时候我的血糖会低血糖怎么怎么。其实就建立一下这些觉知，它其实就会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嗯。等你下次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到。
其实你都下意识的就会去做了，对吧？你比如说我以前经常晚上不吃饭。
嗯。
那我现在下意识的我就知道不吃饭的时候其实我半夜就低血糖了。低血糖可能就会对我身体产生影响。
啊，
对，就类似吧。
哎，这不是属于就是需要有一些，这是什么更加规划性的？
哦，其实我不是想规划，我只是很喜欢让我的身体潜意识的去接收这些信息。
嗯，
就我以前没有对，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食物啊，你的生活方式啊，对你身体的这些血糖里面重要的啊，因为血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对，
这个影响你身体是不知道的。
嗯，
我现在就是让身体知道，学会这一点，身体学会了以后，我就不管它了。就像我刚才说，我自己直觉上我就能知道哪些事情可能做的多了，或者说哪些事情不该去做啊，等等这些。
但你需要先让自己知道，
对，我需要建立这些认知。对，
那这个其实跟投资的很多事情就很像，
很像，是的。
你先要建立对这些资产的一个认知。
对，对，我前两天还在听，没听完，听你那个大类资产配置的那个，对，
那个班门弄斧了，
还没听完，
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就
开始，
正式开始。
好的。
今天特别开心能够和孟岩老师坐在一起做一次交流。其实听孟岩老师的播客也听了很久了。
谢谢。
对，特别是最近一期听的其实就是你跟简七，其实挺早之前的一期。
哦，那还真的很早了。
挺早了，对吧？
嗯，
在聊这个投资者教育或者说陪伴这件事情。
嗯，
可能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您对这件事儿又有了一些不同或者是新的认知了。
对。
但是因为对我来说也特别想以这个作为咱们俩的这个交流的起点，是因为我自己做这个事情也做了一些年，
嗯，
可能早期没有这个认知是所谓的投资者教育或者什么，只是自己感兴趣，
嗯，
然后想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但是慢慢的，特别是等到开始做播客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接到很多的认识不认识的朋友，
嗯，
的询问说，诶，你开始做这个事情了，那我有这样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对这个有一些见解，或者说能不能给一些指导？很多时候这种零散的问题就让你觉得很多事情重复一遍10遍100遍 那不如把它在一个更加公众的平台去输出出去。
嗯，嗯，
但是当你发现你的受众其实他的所有的背景也好，或者说他的整个能够接受的信息的程度是不同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产生困惑。
嗯，
就是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输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效果，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您做的就从公众号时代做这个投资实证的这一系列就很有意思。但是好像您现在就是这一块的这个输出慢慢的变少了。
对，因为当时想写那个东西其实是因为我做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其实当时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那是什么时候，那是2017年、
嗯
啊、因为2017年的时候 P2P 应该还没有倒，对吧？
对、
啊、然后做这事儿其实是想告诉大家用公募基金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去做资产配置，包括去做自己的投资理财是可行的，而且它可能比，我记得我当时第一篇里面就在讲，我说它可能比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通常会去买的银行理财啊，包括那个 P2P 可能是更好的。
嗯，
当然其实最早是就是想做这么一事儿，然后想做这么一事儿呢，因为我们做的东西跟买一手机不一样，就大家可能买过来的时候，当下我是获得不了那感受的，它得持有很长时间，对吧？但这过程中市场又波动，它有很多怀疑、困惑等等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他得用一个方式得持续的去陪着大家。
对，
但其实当时写了几个月之后，我就意识到只写表面意义上的或者说字面意义上的投资相关的东西其实没那么多。
嗯，
当时有一个基金公司的人就跟我的那个伙伴反馈，他说孟老师用这个投资实盘把我们大家吸引，让我们大家订阅了，结果发现订阅来了以后其实是开哲学课的。我当时听的那好早，那是2017年的反馈。
嗯，
但后来我确实越来越多的是写的那些，然后到写满五年之后我就不想写了，也不是不想写吧，就它对我来说算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事儿的结束。
但你已经实现了你的五年的承诺了。
对，一个是说实现承诺，另外一个事儿是说就真的我们去成长了以后其实能够用更多的视角来看待一件事情，其中的一个视角是你这样 push 自己真的能够帮助自己提高。
是的，
但另外一面呢，我是一个很喜欢放松的人，这个放松就是说你的状态应该不是紧绷的、嗯，那有的时候那些写作的压力其实让我的状态其实是蛮，对，其实是蛮紧绷的。所以 anyway 就是到最后就觉得可以先把这事儿放一放。在这个阶段我可能更享受我对写作的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我会让灵感特别足的时候，
嗯，
我会去写一些东西。
刚才听您在讲你做这个投资实证的过程，我就想起其实我最早为什么要写作，或者是为什么要从公众号时代就开始写这些东西。我记得我第一篇写的自己的公众号，因为我在这个之前是从体制内出来之后，在云峰金融，也是一个香港上市公司，然后是做海外。其实现在做的事情跟有志有心有一点像，那个时候智能投顾这个词儿还比较火嘛，
嗯，
包括港美股的股票软件啊、的这个交易软件，
嗯，
那当时我去其实是做研究的，但是那个时候所谓的研究呢，后来发现其实就是想通过公众号，通过一些新媒体的方式去传递海外的一些信息。但是呢，可能孟老师也知道，就是机构投资者一般写那种海外的这种都特别的枯燥。
嗯，
我当时其实在机构里面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把一些东西写得更加的有趣。
嗯，
举个例来说，我很关注宏观央行的各种变化。那原来可能大家一说美联储的加息降息或者什么，就是非常要正襟危坐的去讲这件事儿。我当时在那里创了一种方式，就是给各个央妈，就是央行拉了一个微信群，
嗯，
就是模仿如果大家在微信群里聊天，这几个央行之间会怎么去沟通他们的货币政策的变化。
嗯，
对，然后那篇文章就还挺受欢迎的，因为可以想象嘛，就是非常的
我应该看过
啊，是吧？
嗯，我应该
央妈微信聊天群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形式，后来也被别的一些机构借鉴了。对，然后我自己呢也在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号，但是我一直没有动笔写。
嗯，
比如呢就到了应该是2017-2018年，就是特朗普第一次开始对中国动手。
嗯，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在国会有一篇发言。
嗯，
那个其实是一个信号，一切的开始。
嗯，
但是那篇发言因为纯英文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国内对这件事情并没有特别的在意。
嗯，
没有人去传播这个事情。我看了那个发言，我就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挺有意思的，我就直接在我的公众号，我第一篇文章就是分析特朗普的那个国会发言， 也没有翻译，其实就是隔几段然后写了一些我的看法，然后他因为他还拉了一些就美国企业的人上来给他背书站台什么的，然后那篇文章就一下子就第一篇文章然后也10万加了。其实因为我们原来一直在做海外市场，理所应当的觉得海外这些信息大家都关注都知道，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国内很多的朋友有这个需求，但他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和来源去关注这些信息。
嗯，
所以我就开始做自己的这个号，可能引流的东西是那些海外的大事儿，就大家真正会关注但是又不知道这个事儿背后意味着什么的这种东西。
嗯，
但是自己想，嗯，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记录这个时代嘛，记录这个大时代。然后就像孟老师刚刚说的，他其实是逼迫你自己学习，因为你要写这个东西，你像我写的这些东西还是需要去查一些资料，确保自己说的东西是相对比较具体真实同时详实的。
嗯，
所以其实每一篇都还挺花心血的。但后来也是发现当你的影响力慢慢变大之后呢，其实在现在这个环境下面能够真实说的东西就开始变得有点少。
嗯，
特别是自己非常辛苦的写完一篇文章，第二天这篇文章就不见的时候，当这种事儿发生了两三次之后，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也该换种方式来记录时代了，
嗯，
或者说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嗯，
所以也有很多老读者觉得，哎，你现在公众号怎么就变成一个播客的文字稿的发布平台。我说哎呀，也是有点懒，然后写文章好像没有录播客这么顺畅
容易，
容易。
嗯，
但这种容易我不是说它真的准备少，或者说就是坐下来脑子里一片放空就可以继续讲的。
嗯，
因为我其实现在播客的那些东西也还是需要做很多的资料的准备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它是用一种人好像更习惯的方式，就是好像有一个朋友来问我问题，那我要给他回答这个问题。
嗯，是的是的，写作和那个录播客我原来也写过，就它其实很不同吧，
很不同。
就像对谈的这种播客，它像击剑吧，你可能出一剑然后我出一剑，然后双方在这个 zone 里面，我们在这个 flow 里面，我们专注在这个对话里面，其实它都在彼此的心流里面，它也比较简单。它可能确实就没有你刚才说的那种角色脑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小人在想着我怎么写得更漂亮一点。
对，
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是另外一个，我自己感觉写作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面的那个另外的那个声音是很强的。
另外的那个声音是指
就是有一本书叫写出我心，就是娜塔莉写的。他就说我们写作的时候其实脑海里面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创作者，一个是编辑。
嗯，
甚至有更多啊，你可以说更多，第三个是比如说评论家都可以。就是创作者本身的那个声音可能没有占那么多。就是你的那个编辑的角色，比如说上面这段写的好不好，评论者的角色就是文章写的漂不漂亮，将来的阅读量好，就是那些声音会很强，它可能会强到 70% 甚至更多。你回过头来咱们去录播客，无论是自己录还是两个人去录，其实这种声音都没有空间的，
然后完了就完了嘛。
对，你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在这儿，对吧？
对，
你另外的那些身份不在这儿，他强制的隔离开了。
这个说法真的蛮有趣的。
嗯，
如果让我现在写一篇公众号文章，我依然会像孟老师您刚才说的那种方式，就是脑子里会有几个小人。
对，
要把这
个
事儿，对，要把这个事儿用一种最合适的方式讲出来，还要讲得漂亮。
是，大家其实创作的目的都不一样。
是的，我最近又创了一个系列，就是想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去讲资产配置。就是我觉得在16-17年，就像刚才孟老师你说的，那时候还有 P2P， 然后呢还有比较靠谱的银行理财，
嗯，
信托可能也 OK， 对吧？
对，
就是有大量的处在那个区间的产品，
嗯，
可以给我们普通人享受到，且不说那些高净值的人，普通人也可以享受到。
嗯，
当然那个时候我其实作为就是已经在机构里边做投资做了这么多年的人，我知道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短暂，或者说它一定会结束的。
嗯，
那么迟早大家会发现那个东西不能刚兑。
嗯
啊，大家会变成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收益率、安全性、流动性三者兼具的产品，因为它是一个不可能三角。
嗯，
但是当那个时代真的到来了，
嗯，
我会发现大家的一个是没有做好准备，第二个是现在的市场，就中国的这个市场始终是牛短熊长。
嗯，
资本市场涨得很高的时候，你去讲一些长期配置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嗯，
但是它一旦开始进入到不好的周期的时候，
嗯，
你讲也是没人听的，或者说没有意义的。
嗯，
那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既能够安心的度过这样一个阶段，同时慢慢的能够树立起来这种你说资产配置的理念也好，或者说怎么让自己想要资产增值的焦虑减少一点的这种心态也好，其实是我现在在我想记录大时代是我自己的一个私心或者是初心。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是想帮助更多的人建立起来这样一种心态。那这里其实有两种模式。其实我听您跟简七那期就是大道至简，或者说最简单的就是最有效的，这是一种挺好的模式，就是股债或者怎么样的，对吧？包括我其实现在也有投长钱账户，我去年答应宇白我一定要投长钱账户，的这种是一种方式。但另外一种呢，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知道更多种的资产，让大家对很多很多类型的资产有了解，做一些更加分散的投资，它又是一种资产配置的模式。那这两种模式现在因为那一期节目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那是不是您的这种想法其实是有一些改变的呢？
在我的定义里面，跟当时跟简七录的那期播客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大多数人都不应该为了分散而分散。当然这里面肯定包括这些人的房子啊，包括有些人要配一些实物的黄金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是可能对大多数人的金钱来讲，可能股债这个分散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长钱账户，它其实基本做的就是股债。那在股的里面再去做分散，比如说这些分散可能就包括宽基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风格啊，
对，
然后一些行业啊，其实就没了。不一定对啊，经常有人就问我，孟岩你什么时候写那个投资第二课，因为你对
投资第二课
很感谢你啊，就是你之前还跟宇白他们录过一次投资第一课那解读嘛。经常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写投资第二课，其实我的观点就会越来越清晰，就最近真的越来越清晰，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应该去学投资第二课，甚至我加一个绝，就是绝大多数人我觉得都不应该这么去做。
因为你们那个投资第一课里边已经包括了第二第三课
其实倒也不是，而是说我觉得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其实你在投资上花更多的时间，你是不会带来更高的收益的。
是的，
你比如说我打网球，它是我的爱好是吧，我花很多时间，但是有起码的一点是，我在打网球上花更多的时间，我的水平就会更高，但是更高的效果肯定有限啊，上涨的那个
曲线
空间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还好在我的乐趣在里面，就我们大多数人在投资上花费的时间越多，我学了很多东西，我看了财报，我懂了量化，我知道该怎么去筛选主动性。如果说这个学习让我们有了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们的能力很强的时候，它恰恰的带来的危险就在于你超过了你的能力圈去办事儿。
就是您刚才讲这一系列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世间是不是只有投资是这样的一条曲线，就是绝大部分的事肯定是你越努力，对吧？不管是孟老师你喜欢的网球，还是我喜欢的健身，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你越努力，其实你花的时间越长，你不管你上升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但它至少是在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曲线里面。其他的包括学习包括读书也基本上是这样吧，是不是只有投资这件事情？因为我非常同意您刚刚说的，特别怕的就是你学多了之后，反而会对自己产生很多的一些
妄念，
或者说是以为自己很强。
我觉得它会让那个更容易吧。你比如说我打网球，我绝对不会觉得我练一练我就能打赢费德勒，对不对？
是，我觉得在了解他的知识，或者说这种拼命学习上，确实会存在这样子的一种问题。但是另外一个维度上，就是投资你在这个市场上待的越长，你时间越长，其实理论上说啊，只要你是个理性人的话，你应该是因为你经历了更多的周期，你看到了更多的市场情况，你会变得更加保守，或者说你会变得更加的有经验。它就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上，你是需要去积累经验的。
是的，
但不是，并不一定是你每天拼命的去学习各种投资知识。
是的，
而是你要在这里待足够长的时间。
其实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你需要知道自己在这个市场上你能够战胜别人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是从05年进入 A 股的，我在用各个投资产品吧等等等等这些去赚了一些钱，然后我最近在想的问题其实是我想把这些赚的钱最底层的原因拿出来。
对，
就是还是回到刚才的那句话，我的大部分的能力其实都应该在某一个专项上没有办法去跟别人比拼的， 但我一定有一些细分的东西，其实是我真正赚到这些钱可能 80% 的原因。就是我赚到这些钱可能 80%、90% 是由于我的 10%、20% 的原因。
嗯，
第一就是我对波动是有非常高的容忍度的。
OK，
因为在 A 股的波动很大，对不
对？
所以大部分人长期投资都很难，对吧？
是的。
第二呢，就是我对错过一些涨幅是天然有免疫力的，没关系，我不追高。就是这种事情对我来说从来不会是一个困扰，说别人赚了很多钱我会很难受。
嗯，
这是我觉得是我能够比大多数人做得好的地方。那我还能够比大多数人做得好的是哪些呢？比如说我对一些品种，当然这些现在不太存在了，比如说像分级 A 啊，像封闭式基金那样的机会，我的把握会很强，就是我对它的笃信程度也好，对它的分析，包括那些机会来的时候敢去重注，
嗯，
这些很强。大概就是这几个。你要说我这些年选到了很多的股票，对吧，你说那是我的能力吗？我现在根本不觉得，我觉得只是纯运气。所以芒格不是说投资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嘛？
嗯，
包括后来他说了几次，他说投资里面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是性格里面的，
嗯，
而不是知识层面的。
对，
嗯，
但我觉得性格层面有个好处，就是因为投资的种类足够的多，
嗯，
你的性格可能不支持你在这个投资品种中获得很好的收益，
嗯，
但它可能适合于另外一个投资品种，
嗯，
对吧？比如说有些人适合买股票，有些人就适合去做期权，
嗯，
有些人就适合去买房地产，对吧？
嗯，
不同的性格可能适合于不同的投资的方式，
嗯，
方法，你核心是要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个模式。
嗯，
我是07年入市的，已经晚了两年，但也不短了，
嗯，
也已经17年了。我从投资的第二年开始就记这个账，记了这么多年，回去看赚到的钱，股票上赚到的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嗯，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吧。
嗯，
更多的钱是从哪里赚的？一种就和你一样，是从分级 A 跟可转债。
嗯，
那另外剩下的都是一些转瞬即逝的机会。我比较擅长于捕捉一些短线的东西。
嗯，
然后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产品，就不是传统的 A 股或者是什么的。比如说美股的期权，但这些呢我都不会在我对外的输出里面去讲，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风险非常的高，
嗯，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一些运气或者是别的成分才获得的，
嗯，
它不应该作为一个投资体系的一部分去对外输出。我其实相对来说，刚才为什么最早抛给您那个问题，就是是股债还是更多的品种，
嗯，
我其实个人会更偏向后者，
嗯，
就是我觉得应该把18般武艺或者说各种工具都摊给大家。现在很多的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对投资有兴趣的人，他的问题在于他不知道很多的工具，
嗯，
那我希望把这些工具都先摊出来，然后呢告诉你不管是哪样工具可能都跟你的性格中间的一部分有匹配，
嗯，
那你找到你合适的，比如说集思路，我不知道孟老师上过集思路吗，
嗯嗯，
应该如果你做分级 A 之前肯定会有用过集思路，对吧？他那里可能就积攒着一批这种低风险爱好者，
嗯，
这种投资风格的人，
嗯，
那雪球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人。我觉得就是你先把这些东西都知道了，
嗯，
知道之后在长期的投资生涯里面慢慢去寻找适合你的那把武器，
嗯，
一旦你找到了，你就应该拿着它，然后抛弃其他的武器，而不是我什么都想沾一点。
嗯，当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了啊，每个人也不是圣人，说能帮助这个人，也能够预见到这个人十年之后的一些境遇等等。我只是想分享，就是可能很多武器对大多数接触到他的人来讲，会让他产生妄念，反而让他伤害到自己。
嗯，
对吧？就是你比如说像期权啊，包括像一些其他的金融衍生的这些工具，
对，
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根本就不太了解背后的风险收益的特征，
是的，
以及在各种平行时空下它可能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收益也好，伤害也好。
对，
所以你说让每个人去多接触到它是好事坏事我不知道，
确实。
但是你比如说就像我刚才分享的，对大多数人来讲，如果说你去用一些最基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就是大类资产配置、股债配置啊，然后包括你自己的金融资产配置，把它分配好了，你把你的精力去干你最擅长的事儿去，
嗯，
比如你去录播课去，对吧？或者说你去打网球去，或者说你去做机器人去，或者说你去干嘛去？你去增强你的人力资本，你去优化你的现金流。我觉得这个可能 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更合适的一种方式。
没错啊，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的。
对啊，反正我最近可能因为老在想这个事儿，包括有志有行，我在想它为什么长成了跟以前的且慢，就包括我以前的做的且慢完全不同的样子，其实跟我就这些思考其实都是有关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讲真的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投资上。
对，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智者之止，就是你过了那个线之后，其实你的优化带来的收益大部分是负的，你还耽误了你的很多可以去做你更擅长的事情或者更享受的事情的时间，对吧？
是的。嗯，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我在说我的投资账里面赚到的钱来自于这个
嗯，
但如果再往外来一层的话，我工作这么多年赚到的钱里面投资给我带来的收益可能三分之一都不到。
没错，
更多的钱还是来自于工作。
对，
或者是来自于别的东西。
是这样的。
所以我其实经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的一点，就是你想依靠投资理财来实现资产的非常大的飞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做资产配置也好，投资也好，它的终极目的无外乎最多最多就是让你的资产能够实现一个保值。
是。
能够不会被这个时代的通胀过分的抛下。
嗯。
但是绝对不应该想要依靠这个来致富。
就它很难吧。
很难，非常难。
也不能说不应该，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嘛，但是我只说这件事儿很难。
非常难，而且就像刚才孟老师你说的，它的难点很可怕的一点是在于你越努力可能越往后退，就是越努力它未必会产生一个正向的结果。
嗯。
但反正我总觉得经常说这样的话吧，就让人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是好像你没有很好的帮助大家在解答他的问题。
他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对吧？
对啊，对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方面这种理念是一定要传达的，因为就像王仁你刚刚说的，一定要让大家都明白，你学的越多，对投资的知识了解的越多，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妄念。而这个事情，这个妄念可能你后面，如果我现在不跟大家说的话，是需要很血淋淋的教训才会让你知道这个结果的。
嗯，
对吧？
嗯，
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又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那些的产品，所以要让大家能够找到一个相对来说保值，相对来说能让我后顾无忧，我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应该投入的地方的这么一种方式。
嗯，
就找到这个点，哎呀，就做这样的陪伴跟我也很不喜欢用投资者教育这个词儿，所以每次说到这个词儿都很别扭。
嗯，
但就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是啊，肯定的。
嗯，
因为他和大家的期待也不一样，对吧？和大家的欲望也不一样，然后他又各个方面去反人性，所以他肯定是挺难的。
嗯
嗯。
那这一趴我觉得，哎呀，解决了我一些困惑吧，因为刚才就是
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带来了。对，但是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其实我会坚持把我现在想做的这个系列做下去。
嗯
嗯，因为介绍那些投资的产品或者说品种那些包括一些理论，其实我觉得投资第一课包括这些做的都已经很好了，可能有一些偏理念偏思维模式上的东西其实这个市场上聊的还并不够多。
嗯，是的。
然后另外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就是本来就想跟孟老师聊的第二趴，就是关于怎么跟自己自洽的这个问题。
嗯，
因为我现在日本生活嘛，
嗯，
其实在日本现在整个社会处在另外一个阶段，我觉得很多人跟自己是很自洽的，不管是这种自洽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是整个社会并不是以我要搞钱然后我要赚更多的钱为目标的。但之前我觉得在中国类似这样的想法的人是很少的。
嗯，
但等我这一年在日本待，然后包括回国来，跟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昨天跟一个朋友吃午饭的时候，他就突然说，我现在就是特别想欧洲杯的时候就飞到欧洲去看球，
嗯，
美洲杯的时候你就让我去那边去看场球，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花更多的时间在这种上面，而不是每天在这里卷生卷死。然后他老婆就在旁边打了他一下，说那娃怎么办。
嗯嗯，
就中国人我觉得现在就处在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时间点上，大家都很迷茫。一方面我们好像已经从那个奋斗的状态已经走出来了，
嗯，
但是我们又没有进入到一个可以真的和解，
嗯，
所以就变成了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
嗯，
的这么一种状态。
嗯，你刚才说，就是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因为挺好笑的一件事儿是，经常有人说我的状态很自洽，我其实不太理解啊，因为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对吧？我也不太理解。
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说您自洽，就是因为我当时听在广州那个活动的时候，你跟我现在公司的这个合伙人非常像，就是你们都拥有很好的睡眠，然后你们可能就像有一个开关一样，把那个开关一关掉就入睡了。
你看你说这个刚好，我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呢遇到了一些问题被卡住了，他向我寻求帮助哈，就是看怎么办。我当时其实是这么跟他说的，我就说，我给他举了个例子，中文里面有一个词叫痛苦，对不对？然后痛苦呢其实有两个字组成，一个叫痛，一个叫苦。
嗯，
那如果按照佛教的理解，或者说按照一些心理学的理解来说，痛就那一下，对不对？我受伤了我痛就那一下，但是大部分的苦其实是我心里产生的。
嗯，
你说我的生计怎么样，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事儿，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事儿。
对，
这个事儿重不重要呢？重要。但是呢让我们每天脑海里面盘桓在里面不停的去纠结的，
有没有这么重要
的，不停的去为未来担心的可能占了 90%。
对，
对吧？所以我如果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可能真的是比较幸运，我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但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我很少会有所谓的那个苦在脑海里面不停的去转，我们叫它内耗也好，叫它什么也好。
对，
那你比如说我们俩在这录播客，我公司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呢？当然会，但是它不在我的现在的脑海里面。嗯，那我当我下一个比如说我们录完播客，我待会儿去处理其他的事儿的时候，可能我就进入那个状态了。
对，
播客录的好不好，或者说它怎么样，已经不在我当时的考虑里面了。那我可能比如说回了家，我去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去陪伴家人的时候，那这些事情又都不在了。包括你看咱俩那会儿喝茶的时候，就说起来那个工作的状态，你说你是这人嘛，做很多的计划。
对，
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我在做有志有行的这个过程，包括我每天有无数的事情。
对，
但我每天脑海里面基本上就三件事，其他事我都会扔掉，它不会占用我任何的带宽，没关系，它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只需要今天去做我最重要的这三件事，它会足以有足够的杠杆，然后对这个企业会去有影响，包括去推动只有我能推动的问题，或者说去解决只有我能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只有我做这件事能够对这个企业有更大的一些影响，或者说我去解决最难的问题。我每天基本上就会去想这么三件事，我去做其他的事儿就都不在我的脑海里，我就会可以轻松的把它忘掉。
我觉得是不是创业者或者说相对比较成熟的创业者其实都是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因为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合作伙伴，其实是类似的，这个哥们儿他的休息方式是什么，就是坐下来开始编代码，当他开始编代码的时候他会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但是其实他作为一个200人公司的创始人 CEO， 他每天有无数的事情在等着他，但是他说不行，就是这个时间就是属于这件事儿了，我不要去想别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搅在一起这活就没法干了，所以他可能不是每天是三件事儿，但是是类似的一种感觉，就是
一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做切换，当这个开关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在考虑这个事儿，而不要把其他的事情搅和进来。
没错，我倒觉得他可能未必是，从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做企业碰到的事情多，它是一种锻炼，就跟你去做撸铁一样，对吧？你锻炼多了肯定对这个肌肉啊等等等等肯定有帮助。
对，
但另外一方面我可能也觉得它是一个性格里面的东西，或者说跟原生家庭啊包括你一路的成长这个过程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有很多企业家的朋友，尤其是这两年抑郁的也特别多。对，所以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时代跟以前毕竟是不太一样了，尤其是经济不是特别的好的情况下，包括各种各样的，我觉得人的情绪啊包括碰到的问题肯定会更多。就像我跟昨天的那位朋友分享的，如果这个痛苦两个字，生活给我们的痛已经挺多的了，对吧？那我们要那苦少一点。
嗯，
苦少一点其实就是别老纠结，别老自责，然后别老去担忧未来，别老去恐惧未来，就把当下的事儿做好，其实可能就好一点。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像孟老师或者是要说我说我的这个合伙人一样具有这样的一些性格的，比如说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去想这些事儿的。
嗯，
在前些年工作比较顺风顺水的时候这一切都还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就可以了，不管你是一个小的部门还是一个大的团队都可以。但是当很多事情没有那么顺利，碰到一些焦灼状态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内耗。那我是怎么走出这一切的呢？ 就是在物理上给了自己一个开关，就是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对吧？
嗯，
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
嗯，
他拥有很多的客观条件的限制，
对。
但是就从我自己的案例来分享的话，当我做出这样一个切换的时候，当我坐在一个，我当时搬到日本，因为我现在住在镰仓嘛，我租了一个40平的一室一厅，进去之后我给家里打电话，我就说哎呀真是有点感慨，就是我当年从英国回来09年到上海租的第一个房子就差不多这个大小，工作了十几年后我又回到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面，就感觉又回到了那个时代，但是整个人就好像突然清朗了。
嗯，
就是我在想哦，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这个这个这个，我要学日语，
嗯
啊，我要对日本公司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等等的，它跟原来的那些事儿就天然的因为地理上的隔阂或者是种种别的原因，
嗯，
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切换。
嗯，
然后我其实过了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就发了一条社交媒体的朋友圈还是什么，我就说这几个月在我看来我就像重新变回了一块干的海绵，
嗯，
就是不停的在吸收，全部都是全新的东西。
嗯，
我就在想如果做不了这么大的切换，就比如说出国或者是状态，哪怕你是换一个城市，甚至是换一个更小范围的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开关，可能对于没有像孟老师这样性格的我们来说，
嗯，
也可以形成一种切换，
嗯，
然后让自己换到了一个新的状态里面。当你走出来之后，你再回头看那些苦，
嗯，
其实未必就是苦了。
非常对啊，就是不能老说佛学的角度哈，咱们从神经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去看。
好，
其实我们大脑里面那些苦来自于哪儿，这些都是被证实的啊，就是我们的神经热区里面，其实你那些盘桓不去的东西，它其实总是会给你刺激。比如说你经常想着工作中的某些事儿的时候，你这样的想其实就像一个加热一样，就神经元会异常的活跃，它会不断的刺激，然后它会不断的形成新的念头冒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内耗，对吧？我待会儿可以有时间可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些念头会少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你看你做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你切换到一个崭新的环境，
对，
你的那些刺激其实慢慢的在降频，在变少，
对，
你的那些神经元它刚开始还会冒，慢慢慢慢慢慢它就会降低，
是的，
它就会没有，对吧？比如说包括为什么大家喜欢有的时候喜欢旅游，旅游尤其是去一个非常崭新的地方的时候，它能够让你从日常生活里面切换出来，
嗯，
切换出来了以后它就会给你一些崭新的东西，只要有这些崭新的东西，这些新的念头它就有可能会冲淡原来的那些东西，
对，
但是糟糕的就是很多人回去了以后又变回去了，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非常赞同你说的那个啊，就是我觉得用一些物理上的方式帮助自己去切换其实挺好的。我给你举一个其实每个人都能做的，你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就会做一些挺好玩的事，我可能以前在播客里面也讲过，就是我你比如说我通勤上班，我会真的会用各种方式去做，我可能开车啊，我可能骑电动车，电动车的时候我就会听播客，
嗯，
我这两天呢因为我的腰有点受伤呢，我就会去坐地铁坐公车。在坐地铁坐公车的时候，你去观察地铁里面的人他们都在干什么，其实是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的。这个过程我们之所以需要搬到日本去才对当下的生活感到新鲜，是因为我们对当下的生活产生了太多的标签和印象，我们没有办法去打破它。
是的，
如果你的心里面也能搬到，就是你物理上没有搬到日本，但你心里面搬到日本了，你每天来到办公室的时候，你看到雨白，看到小杨，看到办公室的同事，你没有之前对他形成那个刻板印象，你能用一个崭新的视角去看待他，其实就好像你新搬到了日本其实是一样的。
但这个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和你对人的、这个、
我觉得需要放松，
嗯，
需要你对脑海里面形成的那些东西没有那么的执着。大家老说我对人的说尺子宽也好，说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足够的放松，是因为我对那些东西没有那么的，对我脑海里面形成的那些东西没有那么的执着和认可，我愿意让新的信息涌进来。其实每天很多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对，
我特别喜欢那个我的 role model 之一就是纳德拉，
嗯，
微软的那个 CEO，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世界上比创始人干得好的职业经理人很少，纳德拉一定是其中之一，
是
甚至是最好的一个，对吧？你看他唯一的一本自传的名字就叫做 Refresh， Hit Refresh， 对吧？
嗯，
我觉得你去日本就是一个 refresh，
没错没错。
但是对大多数你的听众来讲，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去 refresh， 这样的很少。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去 refresh。
对，就是所谓的重启人生未必要用，对吧，最激烈的一种方式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死一次，
其实挺好的，但是看着好难啊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这种方式的话，对吧，很多人可能都愿意尝试，
是
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啊，发展路径什么的。
对，
比那个稍微小一点，像我这种物理上的、地理上的，或者是你换一个行业，对吧，你在职业上的一个切换，可能也是一种 refresh。
没错，亲密关系啊、职业啊，这些其实都是在 refresh 嘛。
对，但这个又还是比较重。那再轻一层的，可能就是刚才孟老师介绍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日本里面，日文里面就有个词叫非日常嘛，就是你怎么把自己切换到一个非日常的状态。
嗯，
但是最好这个非日常的状态要时间长一点。就像刚才说的，如果你只是旅游个几天，你就立刻又回到了原来那种状态的话，其实可能没准还会加重你的。
没错，没错，你说的没错。但是那种状态，我觉得就是，就是真正的全然的放松 ，enjoy 每天的 life 那样的状态，其实非常难。我觉得我也差得很远很远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刚才你来的时候，我给你去冲那个咖啡，我其实每天来的我都会自己打咖啡，会去打奶泡，对吧？去做一杯拿铁。你要按真正的那个，你说佛法书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我们现代的一些从神经科学角度来说，每天的那个奶泡都是不一样的，每天你打那个过程也是不一样的。
是，
用一些可能大家听起来都觉得有点神叨叨的，就是每天你理论上来说，你可以从那个过程中看到全新的东西，感到喜悦。当然，它肯定是很难。
是，
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生活中肯定有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天能够对生活的一些挺日常的东西感到喜悦，那一个瞬间其实就是开悟的瞬间。
对，你这么说其实我就想起来，其实我身边至少在这两年之前最快乐的一个群体是谁？投资经理其实挺快乐的。
嗯，
为什么投资经理们快乐？他们每天接触到了大量新的信息，他们会为找到了一个新的公司、新的机会而欣喜。当他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眼光其实跟一般的人是不太一样的，他会去关注到一些，哎，这个是不是跟哪一个产业链有关？哎，那个是不是有一个相关的上市公司等等的。当然这两年因为一些，对吧，一些原因，可能这部分人又是变成最抑郁的一群人。
明白，是。
但是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因为他会从很多我们日常看到的东西里面看出不一样的事情。
不一样的东西来。
原因是因为他最近可能关注这个行业。我最近就在研究新能源车。那我看满大街都是跟这个有关的事儿，但过两天我研究的变成家电行业了，我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群事情，在同样的这个风景跟物体上面，所以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在不自觉的在做一些切换，或者是在做一些 refresh。所以其实，对于投资经理来说，另外一方面他的压力当然非常大，那他也需要用这种方式在进行一些自洽，或者是在进行一些跟自己心里的这种压力的抗衡，
是。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一直非常佩服投资经理的一点，就是要取得这个心理平衡是很难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确实是很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很少有重复性的工作，他们永远是在学习新的东西，创造一些自己原来不熟悉的信息。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听众，或者对于，因为最近确实也有很多，我身边其实问我这个问题最多的来自于互联网公司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公司的人原来都是处在高速发展，接触到新的信息，每天在做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等等的。但是呢，这两年速度突然一下子慢下来了，突然变得内耗了，突然变得每天都在重复一些自己日常在做的事情了。所以，当你如果一直都在一个轨道上，其实还好。但是最怕的就是这种突然的跌落，或者是跟原来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所以他们的焦虑感是很重的一群人。反而金融行业，虽然金融行业现在真的很惨，但是呢，就是大家都见多了周期，知道这个周期起起伏伏，对吧？我只要扛下去，苟住，可能还是会迎来新的一个周期上行的阶段的。
可能加的很好。
对啊，我相信一定会的，只是时间长短，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看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但是你要相信一定会有重新往上走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今天聊的一些这种方式方法能够对相对比较焦虑的朋友有一些帮助。
我给你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啊。我本来还想录一期播客，但是后来就因为刚才跟你说那个原因，就是我最近不是特别想自我表达，所以就我之前有一个方向吧，我思考了特别久。这个方向英文就是 gap， 中文就是空隙。或者说我把它说的更精确一点，叫知识的空隙。 我觉得任何的知识都有非常多的空隙可以去填满。我举个例子啊，还拿我刚才说的网球来举例子。比如说我去看一场网球赛，最近是迈阿密大师赛对吧，我们同样去看一场网球赛，我和我的好朋友就是张本斗老师，我们俩看这一场网球赛，我们俩看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说？
我可能看出来的分辨率可能是480，他可能看出来的是 4K。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他对网球规则的理解，他对这个运动员过往的一些经历，甚至对这个裁判的了解，甚至对网球观赛礼仪里面这个观众等等怎么样，甚至对美国网球公开赛，就是美国的历史，包括迈阿密大师赛的历史等等的这些，让他可以在这个网球赛里面看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来。
是。
我为什么想说给你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的工作其实没有办法去做那种 hard refresh 的，对吧？
对，
换工作也好，换亲密关系也好，搬到一个新的城市也好。但是从深度来讲，这个深度是无穷的，这个 gap 是无穷的多的。比如说咱俩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投资者教育打引号的这个行业来讲，我觉得它的 gap 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总有人说，就是孟岩你可能做出了一些创新，对吧？中国的公募基金、金融投资，然后投资者教育。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的这些 gap 比大多数人要多得多。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问我一些跟这个相关的东西你都问不到我，因为我已经思考的可能比你问的问题要多两三层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觉得我现在再去回看，比如说我当时和简七聊的，或者说五年之后我再去回听咱俩今天聊的，我相信我那时候的分辨率又会比现在多很多。
是的。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从一个角度没有办法去做那个 hard refresh 的话，硬的那个切换的话，但我想说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事情它的分辨率我们是可以 zoom in 很多的。
对。
对吧，是可以去drill down非常非常深的，是可以去找到非常多的空隙的。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很有趣很有趣。
啊，这个视角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你在说这个迈阿密大师赛的时候，我就在想前两天，因为我的犬生活会跟唐老师 Jason 唐去吃，每次会我回国会跟他吃一顿饭，然后录一期美食相关的节目。
嗯，
我们同样是吃一顿饭，我看到的菜跟他看到的菜，我觉得都是不同的分辨率下的，因为他对于食材的理解可能是在我上面五倍十倍，所以他看到的这顿饭的精彩程度跟我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犬生活，你比如说我去年偶尔接触了柴犬，我对柴犬很感兴趣。
嗯，
但是我对柴犬的理解和你对柴犬的理解可能相差十倍一百倍，对吧？就是你对它的细微的东西，它对你生活造成的影响，它是不是什么撒手没等等等等这些，我就是非常非常粗糙的一些概念啊。我只是想说，咱们除了广度和我们看得见的那些东西之外，其实看不见的地方也是有非常非常纵深的可能性的。
是的，
我们不要把那些东西忽略掉。
我们从深度的角度去给自己做一些切换啊，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式。
对，
就回到我们最早，最后可以 call back 回最早在聊，我自己做这个，包括记录这个大时代，包括做一些投资者的陪伴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也是当我回看我五年前写的那些所谓的记录大时代的文章，我会发现特别的追求一些笔法，然后追求一些头上的一个故事跟尾巴的一个故事能够形成闭环，然后有一些小巧思在里面，这些东西是我当时特别要构思的东西。但我最近写了一篇那个讲日本人就是也开始买股票的，其实就是平平淡淡，我正好跟一个日本朋友吃了顿饭，然后就有了一些交流，然后我写了这个，但是反而我的朋友给我的反馈就是这个文章看起来就特别的舒服，就是它没有了那些春秋笔法或者什么，但是依然能给我带来很多启发或者是想法。我就觉得确实人在时间维度上的积累和对于一件事情思考深度上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会有一些不同的切换的方式。
是的，拿你刚才写作这个例子来讲，我总觉得我们人的一生相比于我们知道任何一个道啊，写作也是个道，然后打网球也是个道，道理的道啊，然后围棋也是个道，我觉得我们能参透这个道的程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的生命太短了，对吧？然后那个道它我觉得太无穷了。我就记得原来应该是藤泽秀行吧，说那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棋道一百我只知七。
嗯，
就是说他说如果骑道是100分的话，那我可能这一辈子藤泽秀行是九段啊，超一流骑手啊，就是我能知道的可能就是 7%。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 AlphaGo 出来的时候，当时是谁啊，是柯洁还是我忘了，是另外一个骑手就说，当这个 AlphaGo 把围棋的大门就是轰开了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原来说的 7% 可能连 1% 都不到，对吧？你说短短的就小小的一个棋盘，我可以去追溯到，我可以去看到的 gap， 我去看到的细节，其实深度是非常非常深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视角，我们究竟是不是在重复，还是说，对吧？你自己怎么在看待这件事情？
嗯，好，今天特别感谢孟老师的时间。
好的，
我觉得也解答了我很多的疑惑。
嗯，希望能给大家新鲜的一些启发吧。
好，谢谢孟老师的时间。
好，谢谢，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还不知道孟岩在节目中提到的投资第一课是什么，那请来我们的 APP 有知有行免费阅读。如果没有空的话，你也可以看视频版，在 B 站搜索投资是怎样赚钱的就可以了。有知有行 APP 还有一些很好用的财务工具，比如我自己就很爱用的家庭资产记账，以及它还有更进阶的记录投资账的功能。如果你和大卫翁一样有记录投资账的需求的话，这个功能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也是我们的用户当中好评最多的一个功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全员持有的长文海三兄弟分别对应了国内的权益投资、稳健理财、海外投资的三大需求，也欢迎你在有知有行 APP 里面进一步了解。这里是知行小酒馆，每周五晚8点和你一起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